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借着仆人的口来传讲你的话，你的道，也让讲和听的人都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和成长。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相信每个人都经历过上帝在大家不同的人生阶段的带领，无论是顺利或者说是我们认为的阻碍而不顺利的那种感受。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体会和经历上帝在当中的旨意或美意吧。提到上帝的旨意，相信也会每个人都会有好奇，或者说会有一些疑问，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上帝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旨意是我们清清楚楚知道的，不是吗？那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或者说有疑问说，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做的每一个事情，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决定，也都会知道上帝的旨意是如何。在这里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大约在05和06年之间的一个夏天，有一位15、16岁的一位弟兄参加了一个教会的一个营会，那个营会还算蛮大的，有百多年轻人吧，各个从不同的教会来参与。然后在营会的最后一天，当天的牧者就发起了呼召。那当中呢，有一个不爱讲话，而且很内向的这位弟兄，他呢就是。对于别人来说，他要做一个行动，就是比较大胆的行动，或者在人多的面前要站出来，比如说回应这个呼召，那真的是不用想的，因为他是做不到的。那所以更何况是呼召，回应呼召这一件的事情。然而呢，事情确实让人想不到，就是那位弟兄在当天晚上，然后也一把鼻涕一把泪啊，因为他哭了，所以他就在当下回应了上帝的呼召，回应在牧师呼召的时候，他回应也站了出来，是一个很对于当下那位弟兄是一个很触动的一件事情。之前啊，就是在之后呢，这个呼召的种子其实就在那位弟兄的心中啊，慢慢的成长。然后到了差不多19年，就是这位弟兄19岁的时候呢，他就回应这个呼召想要去读神学。当时呢，在报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个声音就是说，哎，年轻人早一点读好啊，因为趁着年轻读神学是好的，可以多一些操练等等。但是在之后收到那个回复的时候呢，是神学院并没有录取。 OK， 原来或许那个年轻人想，哎，原来时候未到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后来这位弟兄就继续去读书，然后当中也经历了上帝在当中的带领的美意，以及在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都可以看到上帝在当中的带领。直到2016年，他就再次报读神学院，那当时他就顺利，而且也被录取，并在16年他报读，然后19年就毕业，以及在教会当中服侍。啊，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啊？讲的这位弟兄是谁？是不是在我们当中啊？可能有些人觉得，哎，不好奇。OK， 但是不管怎样呢，我还是要提出来啊，这位弟兄是谁啊？当然，这位弟兄就是指我了。OK，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在这里就没有很详细的去描述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个细节，我就很粗略的就这样讲出一个时间点。但是在这当中的时候，让我再次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以及回想我在呼召过程当中的时候，让我再去思想我在呼召读书以及读神学的过程，也想到说当中其实也不免夹杂的人的意念在这当中。当然我的指的这个意念不代表是一个坏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意念是唯的基督，在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那其实我们想的其实都是好的，对吗？但是我再次回想的时候呢，也让我再去思想上帝的美意，或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以及上帝在当中的美意。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看的这段经文，其实也显然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意念呢，他所要计划的行动。这个描述的是人的意念的计划以及上帝的计划，他们就变成了有一个写照和一个对比。让我们来看信息的第一点，也就是人的意念。在历代志上17章1到15节当中呢，记载了大卫想要为上帝建殿的计划的这个过程，他的一个这个意念所产生，所以他也要行动。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计划，对吗？而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当大卫坐在自己的王宫当中的时候呢，想着哇，自己住的地方是多么好，但是上帝的约柜还在那个帐篷里面，所以就想着为上帝建殿，也就是殿宇。通常人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讲法，就是人在困境的时候才会想到上帝，因为要寻求帮助。但是在这里，对于大卫来说，他在安逸，他在舒适的环境当中，他想到上帝的约柜仍然在这个帐幕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否反而也得到一些安慰？因为人在好的时候也是要想到上帝的。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上帝这个意念无可厚非的是一个美事。同时呢，拿单也非常有智慧，他没有替当下就替代耶和华，就直接宣告，哎，是怎样的，也没有在这个大卫王面前来冒犯他，也说不好啊什么。因此呢，他提出从他的言语当中，从他讲的话当中呢，他也讲到一句说，你可以按照你的心意去做，因为上帝与你同在。但是呢，到了晚上，耶和华就向拿单先知显现了，并否认了大卫想要建殿的这个计划。在当中，虽然拿单给的答复却显示了上帝的计划的旨意的计划呢，和大卫是稍有出入的，也就不一样。这么一来，如果我们从四到六节中反而从那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大卫对于真理和恩典以及上帝的计划是不是会更加明晰和更加的清楚呢？也就是当上帝拒绝了他的这个计划的时候，反而上帝要开始给他看另外一个计划。对于大卫的做法呢，有一位学者这样讲了，对吧，上帝如果要这样的东西，比如说要殿圣殿啊还是什么这样的事物的时候，他早就要求了。但是事实上呢，从埃及到大卫时代之间呢，上帝并没有要求人去这样做。所以呢，话说回来，在这个当中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上帝需要这些东西的话，那上帝为什么要否认大卫的计划呢？如果是上帝所需要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自从我领以色列人上来那天起，直到今天，我未曾住过殿宇。在这个经文当中都有一些让我们可以思考的地方。但是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会更加的，或许会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当下的一些处境。在这个背景，就是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呢，以色列人所处的环境呢，为上帝建造殿宇，或为神建造殿宇，可能不是那么单纯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整个古代近东的世界当中，神、王以及殿宇或神的殿，他们的关系是十分的密切的。一个国家的国王要建立上帝的殿啊，建立神的殿，很可能是为了让本国的子民呢，可以安心的臣服于自己在当下的统治。甚至有一些国家的国王呢，比如巴比伦，他会建相当高大的神殿，用如此豪华或者一种高耸的神殿呢，来彰显国王的权力和地位。那甚至还有解经家认为呢，大卫在这个地方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想要通过上帝通过为上帝建这个圣殿来达到加强自己统治的目的。当然大卫出于什么目的来建这个圣殿，经文是没有明确的讲的，很可能他不是要彰显什么能力和财力，因为我们从后面就可以来看到。而且呢，他并没有说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他并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彰显他的能力财力的方面。反而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描述，我们看到大卫只是很谦卑的想为上帝建这个圣殿，但是结果上帝却拒绝了他。 或许上帝是要让大卫知道不要陷入跟当时环境一样的，就是跟外邦人的国王一样的这样的一种试探的氛围当中吧。因为透过建立圣殿彰显自己，或者说是以为建了一个宏伟壮观的圣殿呢，就可以保证当时他的国家可以国泰民安。我们要知道，或在当中我们更加能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国家的安稳以及王朝的延续，不是依靠人手所建造的圣殿，而是上帝并没有计划在这当中让大卫来建这个圣殿，反而上帝所预备的建圣殿的人呢，是他的后裔，也就是他的孩子所罗门。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会不会替大卫也感到一些可惜啊？所谓的可惜，就是作为一个统天下，一个统国家的这个国王，他四处征战，他打了很多胜仗，但是呢，他要向上帝建立圣殿的时候呢，却被上帝所拒绝了。他只是为了他在这当中反而做了一个为圣殿建造圣殿的一个筹备者，为他的儿子所罗门呢预备了一切所需要的。在这当中他征战天下，他也没有享受这个所谓的比较太平的一个状态，也不能亲自的看到这圣殿的光景，所以很多解经家呢就将大卫的这个事件呢与之前摩西的事件做了一个对比，也就是说认为呢这与摩西的经历很相似，就是他也是摩西辛辛苦苦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呢也将当众应许了他带他们进入那迦南美地，但是最后摩西却不能亲自的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只能在那尼摩山上来看那应许之地。确实很多时候人的意念都渴望是顺利的，或者说渴望是美好的，以及那个渴望是我们所想象想到的以及我们计划的这样，但上帝的旨意和计划也让人出乎意料，对吗？这出乎意料似乎经常跟我们的计划是有冲突的。然而或许是我们在十分忙碌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增添了我们的压力，增添了我们的负担等等。所以按照人的角度来说，上帝在这当中似乎就是在打乱我们的计划。在当中我们也并非，当我们陷入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并非那么容易去看到上帝在当中的计划是什么，对吗？虽然过程是艰辛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其实我们又发现到最后我们所领受的仍然是上帝的恩典以及上帝的赐福。说到人的意念，貌似可以提到很多啊，因为不同人不同的想法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角度。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在此处的旨意又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第二点，就是神的意念。很多时候我们的计划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念成就的时候呢，就是按照我们人的角度来想的话，上帝就是好像一直没有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或者说是没有让我们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上帝却有一个更高的旨意，就是上帝让大卫看到另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完全是超乎于大卫他所能想象的。让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上帝在第十七章的七到十节也先将这个计划概括性的提了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上帝表明的，他说我把你从羊圈中选召出来，使你不再跟随羊群，使你做领袖管制我的子民以色列，无论你到哪里我总与你同在，并且还要使你获得好名声，还要为你建立家室。然后在14到14节也提出更具体的提出这个计划，就是我必兴起你的后裔接替你，并且为我建造殿宇，他坚立于我的家里和我的国里直到永远，他的王位必永远坚立。若我们注意看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计划当中可以说基本上其实上帝已经为大卫做了一切，对吗？因为都已经安排好了。为什么这样讲呢？ 大卫他是耶西最小的一个孩子，所以以前他是放羊的，甚至当撒母耳去耶西家找耶西的儿子们的时候呢，他还在放羊而没有被父亲找回来。所以上帝在这里却清楚地表明了大卫的一生都是上帝给他最好的计划以及最好的安排。我们在这当中的时候可以继续来看，所以在这清楚表明大卫一生在这个上帝的计划当中的时候，上帝也将大卫从那个羊圈当中呢选了出来，让他成为百姓的统治者。所以无论大卫去到哪里，耶和华都一直与他同在，而且上帝还应许了将来继续的赐福在他身上以及在他的后裔的身上。所以在这段经文的关，其实在这个经文当中其实也有一个关键词我们可以去留意或可以去注意的，也就是说在历代志上17章1到15节当中一共出现了8次，如果从17章整章的话它出现了14次。因为在中文圣经翻译的语境当中呢，它有翻译不同的词，所以透过中文译本大家可能没办法那么清楚那么直接的去理解去看到这个词的一个重要，或者是它的重复，大家当中的重复。这个词就是 bait， 这个词呢中文翻译呢可以翻译成呢房屋，也可以翻译成宫殿、殿宇、家室等等。所以在希伯来原文当中的时候呢在这当中呢都是一个词，它是一样的，最基本的意思呢也就是房屋、房子的意思，既可以表达实体的建筑，比如说王宫，比如说殿宇，也可以表达呢象征性的就是家室、家族、部落或者支派以及呢后裔的家庭等等。圣经中有很多暗含的这样文字有趣的这样的表达方式，在这当中呢这个白也就是房屋的这样的用法，它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在第17章当中呢，大卫在自己的宫中呢，也就是自己的房子里，他想的是什么？为上帝建造屋子，也就是上帝的圣殿、殿宇。但是实际上呢，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是大卫不是为耶和华建造屋子，而是呢上帝呢为大卫建造屋子，也就是建造大卫的家室、家庭、他的后裔。在实际上十节也很清楚地表达了我必为你建立家室。上帝的计划在这里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大卫，不是大卫为耶和华来建造屋子，反而是上帝要为大卫建造家室。这样的计划预备难道没有大大的超越了人能想象得到的那样的程度吗？以至于大卫在第17章就是16节的祷文和颂赞当中呢，他也这样回应说，我是什么人，我的家算什么，你竟带领我到这个地步。大卫怎么会想到不是他为上帝建造圣殿，而是上帝要来成就他的旨意在大卫的身上呢？而且这个家室是会被永远的建立，上帝不是那位不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得到东西的那位上帝，而是预备了一个超乎我们想象不到的恩典的上帝，不是吗？上帝拒绝了大卫的计划，但是他不是拒绝大卫，而是上帝有更大恩典和应许留在了大卫的身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说大卫凭他的意识和突然的努力要这样的方式来荣耀上帝，反而我们看到上帝呢使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得到了尊荣，上帝也使他不再跟随羊群成为人民的领袖，上帝也救他脱离仇敌，也提高他的名声，就像好像世上伟人的名声一样。除此之外，上帝更把以色列坚固的建立在这个地上，永远不被摇动，这永远的国度将在大卫和他的后裔的统治之下，特别是那位代替大卫兴建圣殿的后裔所罗门。 但是大卫的统治得到了这个永远的延续，永恒的延续，是需要有一位超越人类的实现者的呀，那就是上帝。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在这当中上帝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的。上帝这样的恩典的预备，并不是因为大卫他有一个王的身份，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临到了他的身上。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个人上帝都有奇迹的恩典和计划在我们当中，而且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当然圣经当中还有其他的记载是让我们无法参透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上帝在当中奇妙的计划。比如我再举例一下，比如旧约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记载，或者新约当中一个很平凡的女子玛利亚，天使向她显现，表明上帝的计划，如果是按照玛利亚本身的计划的话，她已经许配给了约瑟了，那她也要筹备这个婚事。但是上帝的计划似乎同样的打乱了她的一些计划，因为并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天使称呼玛利亚为蒙大恩的女子，说她将怀孕生子，要将孩子取名为耶稣。上帝也要把这个大卫的位也给他，要让他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应许也延续了正是上帝对大卫的应许，而上帝在这里的计划也再一次超越了人能想象的程度。上帝所安排的在这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乃是为了全人类的救赎的计划，在这里也完全实现了他给大卫的应许，大卫的国也永远的建立。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旨意从起初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有了。当时亚伯拉罕回应上帝，选择顺服，带给万民祝福。大卫不仅的承受，也承受了上帝的赐福，上帝也给他建立了家室，建立了王朝，他也成为了上帝赐福的一个管道，将上帝的恩典带给他的后代以及以色列的百姓。玛利亚也回应了上帝，带来了是什么？更大的祝福，成为全人类救赎的管道，带给我们救恩的这个恩典。上帝我们计划所预备的原来都是最好的，不是吗？而我们所做的其实就是回应上帝，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跟他更好的建立那属灵的关系。弟兄姐妹，在上帝的旨意和计划当中，上帝并不是那一位给我们制定一个让我们高不可攀或者说高不可及的一个目标，一个旨意，也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去赚取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上帝的计划也不是特意要我们与我们的计划相冲突的，也不是上帝要阻碍我们让我们前进的脚步。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永远都不是我们单方面的努力的，而是我们一直会看到他与我们同在，而是我们一直不断的来靠近他。上帝的计划是为了更好的赐福他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起初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说到这里，或许有人就会问，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这也是常常大家会疑问的。那从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上帝的旨意有什么？有应许，有赐福，还有上帝与我们同在。同时上帝也给我们每个人预备是有不同的，正如大卫他所计划所策划的是好的事情，但是上帝所看重的却是不同，反而上帝要给他成就的反而是更大的旨意在大卫的身上。相信每个人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感触吧，像刚才我分享那个读神学的过程，起初是好事要读神学对吗？但是其实没有被回应，但是反而是后期慢慢的看到上帝在当中的带领的时候，顺利的进入到神学院。 所以我们关于上帝的旨意，我想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所领受和寻求的当中是不同的，但是也仍是我们每个人在当中在寻求的过程。所以有些人可能很明确的知道说，这就是上帝要带领我走的，有些人很明确，有些人可能在寻找当中，或者有些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他也比较迷茫。但是当我们在不断寻找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仍然可以学习属灵领袖的榜样，对吗？从圣经当中很多可以学习。就今天比如说大卫跟上帝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就是一个榜样，所以大卫呢就成为了合乎上帝心意的人，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一个前提。所以我们可以先跟上帝建立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也可以先从圣经当中寻求上帝的旨意，从圣经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提醒和学习上帝的话语，我们在当中也可以不断的以祷告来寻求。如果我们也可以我们也要竭力的多做主工，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是有提到。当然上帝给每个人的旨意也包括了我们基督徒应该什么，应该传福音，使万民都做主基督的门徒。在旧约大卫的时代，上帝的同在或者传达信息只能透过先知，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现在我们不一样，我们可以跟上帝建立关系，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属灵氛围当中的时候，属灵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教牧长职，我们也肯属灵长辈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当然这只是少数的一些例子，圣经当中还有很多例子是可以让我们慢慢去探索，让我们去慢慢去学习的。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圣经不断学习和操练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就可以从他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更好的跟上帝建立那亲密的关系，也方能在生活当中会更加的敏锐以及更加明确的去看到上帝在当中所要带领的那旨意。弟兄姐妹，祈愿主把他的意念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每走一步就会更加的清晰和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这样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都能行出上帝喜悦以及上帝悦纳的这样的道路上。阿们。